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四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，我是黄晓翔。中共二十大，习近平将会面临哪些挑战？李克强去留以鼎，下任总理这两个人二选一。过百卓夫逝世，各国政要缅怀哀悼。近百共和党人呼吁佩洛西拒绝拜登免学贷计划。乌克兰反攻赫尔松取得三个地区战功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二十大会期已经确定，有分析说到时将会是习近平的加冕仪式。外媒报道指，二十大召开的前一年对北京而言维持得相当艰难，之后可能更加艰难。新一届最高领导人将会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诸多方面的挑战，包括新冠疫情、经济下滑、中美关系和台海危机等。《华尔街日报》8月31号报道，尽管习近平要求保持稳定，但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这一年对北京而言颇为艰难。由于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国内经济增长乏力，习近平的人事布局面临复杂局面。纽约时报记者楚伯亮的报道亦都说，不稳定的局面引发了外界对习近平的权力遭到削弱的猜测，这样可能会使他的严厉清零政策容易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。路透社报道分析，如果习近平连任，他将会继续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的挑战，主要包括新冠疫情、经济下滑、中美关系和台海危机等等。习近平坚持认为，中国必须坚持清零政策，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冠病毒死亡人数，并保护经济。但多个城市因为采取封控措施，拖累了经济增长，并让居民感到愤怒。中国似乎不太可能实现今年制定的2022年经济增长 5.5% 的目标。今年7月 ,16 至24岁城镇居民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了两成。习近平仲表示坚定支持俄罗斯，尽管普京总统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。一些分析中国问题的人士认为，习近平和普京过于亲近，他宣布中俄友谊无止境，不必要地激怒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尽管如此，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，习近平的权威似乎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。他的亲信掌控了拥有重要政治权力的部门，包括宣传机构和国内安全部队。楚伯亮说，习近平拥有的巨大权力看来难以让他在二十大上遭遇严重的挫折。他控制着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器，两者都是重要的权力支柱，而且越来越多地由习近平提拔上来的官员主导。跟踪中国政策制定的策委咨询公司政治分析师罗杰认为，习近平已经或多或少地经受住了这一场风暴，官媒明显地在度为他的第三个任期做准备。据分析，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只会微调，只有栗战书和韩正退休。此外，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二十大之后一定会卸任，符合条件的接班人是汪洋或者胡春华。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，确定中共二十大在10月16号召开。星岛日报31号刊文指出，在二十大上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铁定连任，即使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会亦都只是微调。文章表示，根据换届大会领导人七上八下，即是67岁连任、68岁退休的不成文规定，只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、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退休、总理李克强、全国政协主席汪洋、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都将会连任常委。文章强调，69岁的习近平不受七上八下之限。文章同时指出，二十大在人事方面有两大看点，一个是会不会选定接班人，二是谁出任总理。在接班人问题上，文章认为五年之后习近平将会满74岁，不过以现代人的健康标准仍然不算老迈，何况习近平还肩负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。因此，今次党代会可能不会敲定储君。至于总理人选问题，文章表示李克强已经担任两届总理，根据宪法肯定要卸任。按照惯例，总理人选一般要有副总理的经历，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人，汪洋和现任副总理胡春华。 对戈巴卓夫的逝世，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，各国政要亦都纷纷表示哀悼，纪念戈巴卓夫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。白宫礼拜二发表声明，向戈巴卓夫的亲友致以最深切的哀悼。拜登总统在声明当中表示，好少有苏联高层官员有勇气承认事态需要改变。作为前苏联领导人，他同列根总统合作，削减了两国的核武库。经过几十年的残酷政治压迫，他接受了民主改革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，戈巴卓夫为结束冷战以及限制核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，我知道他作为世界领袖在支持废除核武器方面留下了巨大成就。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文说，我对戈巴卓夫的逝世表示哀悼，他是一位和平人士，他的选择为俄罗斯人开辟了自由之路，他对欧洲和平的承诺改变了我们共同的历史。英国首相约翰逊称赞戈巴卓夫让世界变得更好，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不符合他生前的愿望。英国首相约翰逊说，戈巴卓夫是改变世界的人之一，而且毫无疑问地让世界变得更好，这个就是悲剧。戈巴卓夫会认为这个是绝对不可想象、毫无根据和不合理的事情。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表示，戈巴卓夫生前曾经推动欧洲民主自由，而俄乌战争令人遗憾。德国总理索尔茨说，这个正是为什么我们记得戈巴卓夫，而且明白近年来他对欧洲乃至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多么重要。作为前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，戈巴卓夫实行改革开放，拆除了二战以来分裂欧洲的铁幕，推动了德国统一。澳洲国副部长表示，戈巴卓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。澳洲国副部长吉姆查默斯说，当世界看到冲突和僵局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和平和可能性，他是勇气和远见的缩影。他提醒大家，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需要更多的勇气，他的天赋在当代世界看起来更加了不起。近日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海斯领导的近10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联名写信给议长佩洛西，呼吁他站出来宣布拜登的减免学生贷款计划违宪。据霍士新闻报道，议员在信中说，鉴于你之前声明的立场和你作为众议院议长的领导作用，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，捍卫我们宪法和立法部门的权力，来抵制拜登正在进行的公然越权行为。信中还说，拜登的计划是为了想表现他的政绩的非法行为，我们希望你能够信守你自己的说话，采取行动捍卫宪法和法治。早前在2021年7月，佩洛西曾经说，民众认为美国总统有免除债务的权力，然而总统可以推迟、可以延迟，但总统并没有免除的这种权力，这个必须是国会的行为。不过佩洛西上个礼拜似乎改变了以前的立场，他说当时他不知道总统有什么权力来做这件事，而现在看起来拜登是有权力这样做。川普政府曾经公布过一份备忘录，说除非国会批准，否则总统是不能取消贷款债务的。拜登曾经要求教育部和司法部详细说明他的计划的合法性。教育部表示2003年法案赋予了教育部长权力，如果国家出现紧急情况，譬如疫情，才可以减免学生债务。有些人为拜登减免学贷辩护，认为学生贷款拖累了经济，但华尔街日报评论说，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会打乱人才投资的市场规律，导致人力资源分配混乱，因为当前美国臃肿的教育系统已经产生了太多负债累累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大学学到的技能不能胜任工作，而拥有匹配技能的工人却严重短缺。评论说，大学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同实体经济脱节，政府补贴只能够驱动更多的年轻人追求高学历，哪怕是那些不值得投资的学位。拜登的贷款减免计划将会加剧人才市场的错位，在过去这样已经造成越来越多的就业不足和人才浪费，同时还造就出众多的年轻激进派，而这些都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和民主。乌克兰政府8月29号宣布开始反攻收复南部失土作战之后，路透社报道，一名地方官员31号表示，乌军在俄罗斯占领的赫尔松州三个区域取得成功。 克尔松州议会副议长索波列夫斯基告诉乌克兰传媒，军队在克尔松、贝里斯拉夫、卡夫夫卡三区取得成功，但拒绝提供细节。该说法呼应了乌克兰军方坚持对这一波攻势全然保密的做法。索波列夫斯基说，现在是支持我军的时候，而并非讨论我方人马特定成就的时候。现在那里的无人机和弹药使用情况就和消耗性物资一样。英国军事情报单位31号就公布最新报告，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自29号以来持续在乌克兰南部反攻，从多个方向袭击俄军部队，在某些地区利用相对薄弱的俄罗斯防御将前线推进一段距离。报告说，俄罗斯急调兵力增援，新成立的陆军新三军团志愿兵在24号离开莫斯科附近的基地，很可能投入乌克兰南部前线作战，但该团训练有限，很可能人手不足，作战效率未知。官员和军事分析家表示，最近几个礼拜，俄国各地正在组成志愿部队，准备部署在乌克兰，其中包括新组成的陆军第三军团，主要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动新一波的进攻，对付乌军在南部的反攻。不过，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27号发表的报告指出，这个新军团不至于改变战事，如果是人员训练或者纪律欠佳，更好的装备不代表军力更强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